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早晨在这儿一起来聚集敬拜神，是神的恩典。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神做事情有他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时间。我们感谢主。上个礼拜我们在贝尔小学的时候，华坤弟兄来传讲福音的信息，让人们知道神爱我们，神救我们，上帝的道和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有直接的关系。那今天呢，我们再继续讲以弗所书。很多人说，我们到教会，来到美国的人几乎很少有人不知道教会的，至少听说过教会的，很少人没有听说过上帝这个词的，没有看见上帝这两个字的。美国的钞票上就有我们信仰上帝这样的话。那什么是教会呢？建立教会是何等的困难，是不是？那什么是教会呢？所以以弗所书教导我们什么样的是教会。如果弟兄姐妹你回去读经的话，你读这个使徒行传19章，那儿讲到保罗第二次传道的时候来到以弗所。在以弗所的时候，他遇到几件事情。以弗所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西部啊，土耳其。那儿讲到三件事情，至少有三件事，或者四件事情啊。使徒行传第19章第一件事情是讲什么呢？是讲有12个门徒，他们自称的是门徒，但是呢，他们不认识耶稣，也不知道基督的福音是什么。他们可能圣经上说，他们可能听说过一点点，他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可后来保罗把耶稣基督的道传讲给他，为他们祷告，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所以你弟兄姐妹，你注意一下这个以弗所书19章啊，这个使徒行传19章，建立教会何等的困难呢？有些人他对福音的真理了解一点点，比方说你看到周围有些朋友，你问他说你了解基督教吗？他说我了解一点，我小时候我看过这个圣经故事或者说我在大学的读书的时候修过一门课是关于西方的历史，或者是教会的有关的历史。他知道一点，这些东西呢先入为主，占据他的心灵，对这样人传福音相当的不容易。那有些人在某些地方待过，听过，了解过，过一段时间呢心灵也慢慢的冷淡下去，像这种人跟他传福音相当困难，在他们中间建立教会也相当困难。那第二种人是什么人？你看格林多这个以弗所书哈，有几个犹太人练咒赶鬼练咒语来赶鬼，他突然听说保罗很有大的权柄，他能赶鬼，他能医治人的疾病，所以呢这几个人心中就动了邪念，因为耶稣是可以利用的，如果我有这样的权柄我可以替人家赶鬼，我可以替人家治病，那我的名字就可以被传扬开来。就这几个犹太人在外面冒充耶稣的名替人赶鬼，那结果怎么样？鬼说耶稣我认识，保罗说耶稣我认识，你是谁啊？就那些鬼就跳到这几个赶鬼的人身上。那这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教会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有些人是半截子对上帝道了解一点点，他认为我都懂了，结果在他们中间建立教会就比较困难。那还有人想利用耶稣的，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的意图就是想来成就某种他自己的意图的，就这种人中间要建立教会也很困难。那第三种人呢，那就更麻烦了，活在一个异教的社会当中。保罗到以弗所以后，以弗所一个很大的庙叫亚提米神庙，那是古代七大奇迹之一我们上次也讲，那个大庙前面的那个 platform， 那个叫月台，我们大概是要现在足球场那么大， 因为那个气派那个、辉煌，可见那个地方人对亚底米的痴迷的状态，整个城里人都相信这个东西，要改变它何等的困难。还有更糟糕的问题是什么？人们的生活跟这个亚底米的敬拜连在一起。为什么？好多人他的工作就是要做一些神龛啊，或者做一些东西可以卖啊，他们生活就靠这个偶像。传他们传福音难不难？太难了。你今天到拉斯维加斯去传福音，你说耶稣恨恶妓女，爱妓女，但是恨恶这个妓女的行业，很讨厌这些非常堕落的这种娱乐行业。你说你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你必须要选择，你说难不难？很多人说我愿意信耶稣，但是你叫我离开这个行业，我可能不能离开啊，我是养家糊口的。那在这个异教的社会当中，你的饭碗跟这个异教直接连在一起，在这个场合下你建立教会难不难？太难了。所以你读这个使徒行传十九章，你就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教会何等的不容易。哎，感谢主哈！保罗在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没有从地上看教会，要从地上看教会我们就很失望。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一群仰望天上的人啊！有的时候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说，我看看我周围这个人不怎么样，那个人也不怎么样，这个教会也不怎么样，那个教会也不怎么样，你都是从地上在看教会的。圣经上有从地上看教会的一个经卷，那就是格林多前书啊。格林多前书是让你从地上看教会，教会里有很多复杂的事情。为什么？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 problem， 我们每个人都是个 problem， 是不是？你去到一个教会说没有 problem， 那你进去一定会把 problem 带进去的，因为我们都是 problem， 说都是问题。所以哥林多教会是很多的问题，让我们从地上看教会的时候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以弗所是让我们从天上来看教会。保罗在以弗所书里头没有提具体的问题，让我们眼睛看到天上上帝心意中的教会是什么。而感谢主，以弗所的教会被建立起来。当我们看地上难处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建立教会。弟兄姐妹，我们看我们周围身边的人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说哎呀，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这样。当你仰望天上的时候，你的生命的景观改变，你里面开始改变啊！基督徒是一群不放弃地上眼睛仰望天上的人。我们从地上看教会，弟兄姐妹你看看啊，来到美国以后你看看教会，哎，这一个教堂那一个教堂。我刚来刚在美国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小街就有几十所教堂，我们一起念书的一个小镇可能有十多所教堂，小镇几万人呢，三万人都不到，十多所教堂。啊，感谢主了。从地上看很多的教会，你发现一个问题，教会好像是这个世界里的一小块，是不是？一小块一点点。你到了印度你发现教会好小啊，啊，大部分人什么都不信的，或者信仰别的异教的。你到中国大陆去看一看，哦，教会好小啊，教会是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所以你看世界的时候，教会是在世界里头，是世界里的一小部分。哦，但是你注意一下，以弗所书叫你看，你站在一个属灵的高山，从上帝的眼睛看教会的时候，你发现是什么？世界是教会里的，教会的这个大的上帝的大的戏剧里的一个场景而已。我这个举个比喻啊，好像上帝整个宇宙是一个大剧院，这个世界是上帝演出教会这个大剧圣剧的里头的一小块场景。像你看一个电影的时候，你们一个场景，世界就是整个电影故事里的一个小场景而已。我讲这个话，弟兄姐妹你可能觉得很抽象，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教会是充满漫游在所充满的，不世界，世界只是这个大剧幕当中的一个场景。哦，弟兄姐妹，我巴不得每一天我们人真懂上帝为什么要设立这个教会。当你真明白的时候，你知道主啊，我感谢你让我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我们从世界角度来看，教会这个有形的教会是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一小部分，在美国是一大部分，对不对？然后中国是一小块，从世界的角度看，看这个有形的教会， 在上帝的眼中，在上帝永恒计划当中，那教会是无形的。那个教会，哦，是充满万有来说充满的。这个世界只不过是那一处伟大的圣剧当中的一个小场景而已。我们以后讲以弗所书，慢慢会讲到这个。所以以弗所书弟兄姐妹，前面第三章是告诉我们看天上的事情，后三章是让我们看地上的事情。看天上的事情是帮助我们怎么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如果一个圣徒你只看地上的事情，没有天上的事情，弟兄姐妹，你活着一生没有定向，一生没有什么永恒的目的，一生也没有什么永恒的意义。那说我只看天上，活在地上，那你知道你是活着一个活在世界当中没有使命的人，你是个逃避神给你使命的人。所以以弗所书前三章是讲天上，后三章是讲地上的事情。而我们感谢主，谢谢主把这个教会的真理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在 College Garden 是第一次啊，我们在这儿来聚集敬拜神。我邀请弟兄姐妹啊，为教会祷告，为这个场地祷告，为过去的事情神引导我们祷告，为上帝把建立教会的心意向我们写明来祷告，为我们教会未来求主带领我们使用我们来祷告，求主也帮助我们为这个场所来祷告。所以下面我请弟兄姐妹啊，我们花一点点时间啊，每个人为教会来祷告，为教会来祷告，为落成教会来祷告，为这个场地来祷告，求主来使用这个教会，也使用这个场地来建造他的教会，让这个教会彰显上帝国度的荣耀。好，我们一起来安静一段时间啊，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哦，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啊，你的光照亮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内心的眼睛就被你打开。我们是一群蒙恩的人，我们是一群在你创造世界以先有拣选的人。哦，主啊，如此的恩典领到我们，我们实在是不配。主啊，你设立教会，那实在是个极大的奥秘。主啊，你为什么要拣选这群人？为什么要通过这群人来彰显你身体的荣耀？哦，那实在是你美好的旨意。主，巴不得你的真理向我们显明的时候，让我们愈发的爱你、渴慕你、来称颂你。主，过去你怎么引导我们的教会？主啊，你今天也继续引导我们的教会。你是有丰富供应的神，你是从来不背负你自己约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主，我们感谢你在过去你引导这个教会，供应这个教会，保守这个教会，直到如今。主，今天我们全教会安静在你的面前。主啊，你继续恩待属于你的子民。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元帅，你是我们的君王，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都是你宝血所赎买的，我们都是属于你的，我们都是你所差派的，都是你所拣选的。我们活在地上，每一天愿我们能荣耀你，来见证你。如我们把教会在这个地方的事工、见证、敬拜都仰望在恩主的面前。主啊，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每个人，高牧我们每个人，让我们真晓得我们与荣耀的国度有份，我们是你永恒拣选的那个计划中的一部分。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主的圣灵有充满这个地方，充满我们每个人，你的国度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里头，好像我们每个人活在一起，在一起聚集的时候，能把你国度的生活美美的 荣耀的彰显出来。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主的面前，我们把我们以后的时间也仰望在主的面前。主啊，求你使用，也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啊，保罗说，封神旨意在耶稣基督里，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以弗所，就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圣徒。下面有句话，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啊，请弟兄姐妹看看你的手上单章，或看看你的圣经。啊，第二节，啊，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大家一起跟我来读第二节好吗？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请弟兄姐妹思想几个问题啊。这是很多人写信的时候，在古代人写信的时候有个问候语，就像我们现在写信的时候也有个问候语。那问候语可以随时改变的，对不对？那我请问弟兄姐妹三个问题啊，你想一想这句话里头，看看主的灵为什么把这句话放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多余的？这个问候语可以不可以？大家思想一下哈，因为上帝的话语，你进去的时候，它的光就出来了。啊，你发现一个问题哈，保罗很有意思，保罗是一个大有才华的人，弟兄姐妹，要按照现代人标准来说，他是个很好的一流的学者。但是神让他降卑成为粪土，他一生为神所用。当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你发现保罗是不是一个词汇很贫乏的人啊？你看看他读的时候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你读罗马书，罗马书上面同样的说，第一章第二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读加拉太书，愿恩惠和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读格罗西书，读腓立比书，读提摩太书，所有保罗的书信问候语是一模一样。是不是保罗觉得这个没话讲？是不是觉得他词语很贫乏？他在讲这样的话，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他可以不可以代替说，啊，愿圣洁，愿怜悯，或者愿圣洁，啊，愿公义归于你们。他可以不可以这样讲？也可以这么讲，但圣灵不允许他这么讲。为什么？因为弟兄姐妹，恩惠和平安是福音的中心信息，恩典和平安是福音的中心信息。保罗所传的就是这个信息，就他不能讲别的话。这个圣灵说，恩惠和平安 The grace of peace with you。 好，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就在问候语嘛，随便找一句话，随便念了一个词，就是恩惠平安归你们就好了。为什么这样做呢？但圣灵这样的教导是有意义的。你们知道马丁路德在一些人在啊改教的时候，他们提出一个口号，因为当时中世纪把上帝的道给扭曲了，对救恩的理解产生了极大的问题，让很多人对救恩没有确切的把握。马丁路德一群人被上帝的灵感动，说我们要回到圣经，所以当时提出的口号叫唯有圣经，唯有基督，唯有恩典，是不是？他为什么不提出三点呢？因为唯有圣经，我们只有上帝的话语，我们才能明白上帝。那圣经的中心是什么？就是基督。你讲基督是讲什么？就是讲恩典。所以唯有圣经，唯有基督，唯有恩典。所以恩典是信息的核心。所以保罗在讲这个问候语的时候，其实是把福音的中心信息来传递给弟兄姐妹，愿恩惠平安领导众弟兄姐妹。那我第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弟兄姐妹想一想，恩惠和平安这个秩序可以不可以颠倒？ 比方说愿平安跟恩典临到你，可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那我们中间说愿你平安，那当然是一个问候语了，是不是？什么意思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中国人在一个经文时吃饭了没有，那是问候语，纯粹是人的问题，是不是啊？恭喜发财，是不是能发财啊？没有人知道，是不是？祝你一帆风顺，没有人知道你出去了没有回来，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有良好的愿望，说恭喜发财，一帆风顺。那保罗不是这样的教导，保罗知道为什么？恩典是从神和耶稣基督那儿来的，地上是没有恩典和平安的。如果地上有恩惠有平安，保罗就不这么说了，圣灵也不会这样教导他了。地上没有恩典，地上没有真正的平安。请弟兄姐妹记住，恩典和平安是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领导我们众人。世界上有很多东西，但是世界上没有 grace and peace。 什么意思？我刚才说了，这个秩序很重要，先是 grace 然后是 peace。 你没有 grace 就没有 peace。 你说我为什么心中没有平安，我家中没有平安，是因为你还没有尝到什么是 grace， 什么是恩惠。你尝到什么叫恩惠，然后你就有 peace。 这是有一个秩序的问题。因为 grace 是个泉源，水的源头，那 peace 呢是这个泉源流下来的支流，它的是这个溪水。那 grace 呢是树的根，那 peace 呢是上面长出来的果。那 grace 呢，恩惠是什么呢？是一个种子。那 peace 呢是长出来的果实。所以一定是先有 grace 然后才有 peace， 一定是先有恩典然后才有平安。而且这个恩典的平安地上是绝对没有的。所以保罗说，愿恩惠和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从天上归于你们，从神国归于你们，从永恒归于你们。因为地上没有 grace 跟 peace。 那有人说，真的吗？什么是 grace？ 恩惠是一种爱，弟兄姐妹。地上有没有爱？有没有？地上有爱，那你为什么世界上没有恩典呢？地上有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结婚就是因为有爱，你养育孩子因为有爱，你有朋友就是因为有爱。但是圣经上讲，这个恩典不单单是爱，恩典是单向的爱。你不是开车吗？开车有很多单向道，叫 one way， 对不对？你只能从这个方向走，不可能再次回来。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爱，是上帝单向的爱，是 one way love， 那叫 grace。 世界上没有 one way love， 亲爱的弟兄姐妹，世界上有 love， 但是没有单向道的爱。你想想看呢，你当初你爱上一个人，你只爱他，他不爱你，能结婚吗？不可能。那后来呢，结婚了以后，为什么老吵架呢？因为什么？对方不爱了，那你心中就很痛苦了。因为对方不爱你了嘛，那你怎么办呢？你里面，那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嘛。你发现地上的爱就是这个样子，是不是？是不是个 one way？ 你怎么样，我都爱你。地上的爱都是双向的，朋友之间。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你过去有朋友，现在为什么不来往了？还有再想一想，你邀请你朋友吃饭，一次、两次、三次、十次以后，对方没有反应，他来吃了，可是从来没有回请过，那时候你感觉怎么样啊？你就他不请我，我一辈子请他吃饭，他骂我，我一定请他吃饭，你会这样吗？不会呀。为什么？你的爱是双向的，那不叫恩典。公司同样如此的， 你为你公司卖命打工，哇，老板很赏识你，很爱你，为什么？你有用啊。你有一天呢，你没有用了怎么样？没有用了，我给 promote you。 世界上没有这种事情的。世界上最美的事情是什么？是 justice。 但是 justice 是达不到的。所以世界上有爱，但世界上没有单向的爱。所以世界上没有恩典，恩典是单向的，是从天上临到我们的。你没有才华，神爱你；你没有道德，神爱你；你没有德性，神爱你；你不成长，神也爱你，但是神在痛苦当中爱你。这叫恩典，弟兄姐妹，世界上没有的。所以保罗说，因恩惠从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啊，从我们天上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就是这个意思。没有恩典，没有上帝主动来寻找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懂什么叫 grace， 不知道的。到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的里头，上帝的爱一旦进来的时候，弟兄姐妹，平安慢慢慢慢的就临到你的生命当中了。 peace。那有人说，我到现在还没有 peace， 那你要问一下，我对上帝的 grace 我了解多少？我们过去是什么样的人，但神仍然抓住我们，饶恕我们，伸出手来救我们。你们看到那个西斯廷圣画，那个米开朗基罗画的那个画，是不是啊？一个老人伸出手来，对方的一个人亚当待你不理的，那叫恩典。上帝伸出手来抓你，人还待你不理的。按照我们人，我就见到我很多人说，我喊他他不理我，不理我他拉倒，我也不理他。那这就是人的这样相处的。可是上帝伸出手来，那叫 grace， 上帝恩典临到我们。当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平安就临到我们的里头。我们想想什么叫平安 peace， 什么叫 peace？ 我们想一想啊，弟兄姐妹。所有属灵生活的核心都跟你的意志有关，跟你的 will 有关，跟 desire 有关。所有属灵生活的中心跟你里面那个意志是有关系的。如果你的意志不顺服神，你的灵性成长几乎不大可能。你心中的 desire 根本就没有那种胃口和欲望跟神亲近，你的信仰不可能有成长。所以属灵生活的核心就是我们那个意志，我们那个开始哈，属灵生活的开始就是那个意志和欲望，我愿意。但是我们想一想哈，在上帝的恩典没有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心中有没有一个欲望，有没有一个意志说，上帝啊，我爱你啊，我寻求你啊？没有的。在上帝的恩典没有临到我们的时候，上帝的爱昧出没我们心灵的时候，我们是那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对神无所谓啊，对神很冷漠，我们讨厌神了。人家基督徒跟我们讲道烦死了，是不是？整天跟我打电话传福音呢，什么上帝不上帝，是不是？我们咒骂上帝的人，我们是与上帝为敌的人。所以我们跟上帝之间没有 peace， 没有 peace， 没有那个和平，没有的。因为我们讨厌上帝，我们生下来的人不是每个人都说我生下来就喜欢寻求神，没有的。我们喜欢寻求假神，我们不会寻求一个真正的神，那位独立的、至真的、至荣的，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那位，我们不要的。我们按照我们的位，我们自己的意志去想一个神，我们要他。所以在没有恩典真正出现我们心灵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是与神为敌的，我们里面没有跟神之间那个 peace。 好，讲这个很多弟兄姐妹意识不到，但你想想，一个与神为敌的人一定是与自己为敌的人。你为什么里头没有平安？因为你自己就是你的敌人。我讲这话，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我们在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在没有被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触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自己的敌人呢？我们恨自己，恨铁不成钢，有的时候这样的，是不是？有的时候你们很阴暗，里面有很多的记恨，是不是？ 我们以为不开心，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不开心。生活也没有什么目的，为什么活在这个地方也不知道。那所以一个以神为敌的人，往往就以自己为敌。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有些人跟你丈夫吵架，你是愿意这样吵的吗？你不愿意的，可是你吵了。有人跟你的孩子很凶，凶得不得了，凶过以后，现在后悔得不得了，那是不是你愿意的，对不对？为什么？你与神为敌的时候，与自己为敌。自己为敌的意思是什么？你自己都不顺服你自己，你利用你自己，自己都不理睬你，那就是这么一个光景。所以我们里头比较阴暗。那还有一点，弟兄姐妹，你想想看，没有平安的时候，最大的不平安，我们生活中常常有的。当你与神为敌的时候，与自己为敌；当你与神为敌的时候，也与他人为敌。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说，这个人目中无人，目中无人的人首先是目中无神的人。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目中无人的人，他一定是目中无神的人，别人都欠他的，看谁都看不惯，看谁就心中有气，人家比他差的看不起别人，人家比他高的心中就评论别人。我们只永远成为一个别人的 judge， 我们审判别人，论断别人。那有的时候我们都在这个光景当中，因为你里头与别人为敌，你的里头就更没有平安。像夫妻之间也是这样，是不是？所以圣经上说，你没有 grace， 你就没有 peace。 上帝的爱没有触摸我们的时候，我们里头真的没有这个 peace。 我们跟神之间没有关系，我们跟自己之间是怎么回事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我里头这么阴暗不快乐，这么苦闷，这么无聊，什么都有了，为什么这么苦闷？为什么个人关系就是这么紧张？为什么看不惯别人？为什么心中架起别人？我的宝座上永远坐着我自己，傲视别人，不能有成就，有点成就那更不得了。那就是人活在这个观点当中。所以保罗说，愿恩惠和平安从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当上帝的恩典充满我们心里的时候，平安慢慢就临到我们里头。有人说可能不是这样吧，我现在还没有平安。但弟兄姐妹，当你真正尝到上帝平安的时候，那上帝恩典的时候，平安真的慢慢的进入你的生命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可以这样做见证，有的时候你里头突然没有平安，可过了一会以后，上帝的话语进来，圣灵在你里头在抚摸你，心灵慢慢的平静下来。你知道弟兄姐妹，上帝的 peace 跟 grace， 上帝的这个恩惠和平安领导我们，不是一个东西给你的。我说你家里本来没有这本书，那我现在给你一本书啊，这叫做 grace， 叫 peace， 好像跟你没有关系，这个书跟你没有什么关系，那不是这个意思。上帝的 grace 跟 peace 领导我们是什么？它进来以后是一种超自然的能力，进到我们生命当中以后，它转化我们的性情，我们就变成什么呢？我们就变成 graciousand peaceful， 你的人改变了。你突然发现有些基督徒跟随主很多年，他非常 gracious。 什么叫 gracious？ 他讲话里面有恩典，敌人也有恩典，并且审他，他敌人还是笑嘻嘻的，那是傻瓜一个，但为基督的缘故，他连累成为一个傻瓜。因为什么？恩典在他里头让他成为 gracious关键中文翻成什么？活着有恩典呢？为什么基督徒夫妇之间过去是双向的爱，对不对？实际上是有双向的爱，现在呢被上帝恩典转化以后，对方好像慢待我，对方实际上是不配，但是呢我仍然有上帝的爱来爱他，有恩典待他。为什么？因为上帝的生命已经转变了我，我成为一个 gracious person。不需要对方有一句话要骂我，我绝对怎么样以牙还牙。现在呢我不老，为什么呢？对方是不配，但是我对他有恩，这叫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里头怎么样？真的是有 peace， 你这个人变得 peaceful。 你看很多一个基督徒哈，你注意一下，他跟随主时间很长的时候，他的心灵的确是平稳安静的，无论在什么场合下， 有的时候我们也很着急啊，比方说我们失业了，我们是很着急，但是我们后面有个 peace， 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的神在引导我。家中出了问题了，但是主啊，我也知道你引导我，他心中非常有 peace， 比较平稳，比较安静，什么大的风浪进来，他的里头好像有很大的平静。甚至有人到临终的时候，一般的临终之前的人，你们知道他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知道他生命不长的时候，他里有极大的恐惧，但上帝的恩典触摸一个人，他里头有 peace， 非常有 peace， 他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为什么？当上帝的恩典这个大能临到我们生命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慢慢慢慢被主改变。我讲这个话不要让弟兄姐妹很气馁啊！哎呀，好像我还不是一个 gracious person， 我还不是一个 peaceful person。弟兄姐妹，没有关系，上帝的恩典已经在我们生命中开始了，已经开始了。这个 peace 是个果子，根已经在那儿，种子已经种下了，生命慢慢会开始。我们感谢主。但是保罗讲的最大的恩典是什么？他为什么说恩典是从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的父临到我们？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如果他是讲一半，可以不可以？那就不可以了，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现在在世上每一个人都在享受上帝的恩典，我们不知道，上帝把地球给我们住，不收房租的，你们知道的，是不是？上帝给我们食物吃，我们都是不收任何费用的，这是上帝的创造之恩，都是给我们每个人享受的。你的才华，你的智慧都是神给的，那是从神那儿来的，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无论你信耶稣不信耶稣，上帝都给你这样的恩典。但是在这个普世恩典之下，上帝有特殊的恩典是通过耶稣基督领导我们的。我们本来在世界上活着的人，我们都是罪的囚犯。我下个礼拜会讲罪是什么，罪是人的一种自杀行为。但是上帝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罪，上帝转眼不看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他爱我们。没有耶稣基督，我们根本不知道上帝有什么特殊的恩典，上帝对我们有什么的计划，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感谢主，神的大恩临到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领到了我们。所以圣经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巴不得我们这家每个弟兄姐妹人都能记住这样的话。基督徒的生活当中，第一个是 grace and peace， 恩惠和平安。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记住这句话。第二句话，愿颂赞归于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父，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上帝的儿女不但知道 grace and peace， 上帝的儿女也要知道颂赞跟祝福，这是我们生活中绝不可少的。我们读这个第三节哈，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福气和颂赞这两个词在我们中文里头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对不对？没有什么样的关联。在希腊字里头，他们的字根是一样的，都是 I bless God， God bless us。 那上帝祝福我们用的是 bless， 那我们称赞上帝呢，我们也是 bless God。 那这个不能，你不能说我们祝福上帝，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这个你的意思很微妙。你知道我们中文里面英文里面有个词叫 eulogy， 对不对？ eulogy 是我们常常给别人称颂别人，那就是从这个字来的。基督徒领会了上帝的恩典以后，你自然的反应就开始赞美神。赞美是你的眼睛从天上开始的，如果你的眼睛不看天上只看地上，你不会有赞美的，弟兄姐妹，不会有赞美的。我们发现在教会当中哈，你发现一个问题，弟兄姐妹，基督徒你生命的品质里头有一个重要因素，而学会赞美神。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赞美太困难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灵魂往往还不具备这样的气质。比方说当然唱你真伟大这首歌啊，我们一起来赞美神了，我们你真伟大。可是你的心中说，真有那么伟大吗？ 他不过是比我伟大一点点了不起不？仅仅比我伟大一点点，对不对？上帝那么伟大吗？就当你心中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你不会真的明白什么叫你真伟大。比方我们唱赞美诗说，主啊我真需要你，你的心中说好像我不大需要，对不对？我只有一份工作，有份平稳的家庭，我不需要。所以你心中也没有办法真正去来赞美他。所以圣经上有句话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当你的眼睛看到天上属灵的那个福气的时候，你明白那个属灵福气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开始颂赞，就开始了，真正的颂赞就开始了。在教会里有一群人，如果你心中不信，你不会颂赞神的，因为你不知道他伟大，你根本你不知道你需要他，你根本不知道他的恩典，你谈不上来颂赞他。还有一群人是什么呢？他妄信，那赞美的时候常常赞美，感谢主，赞美主，这话呢是从不从心里发出来的。为什么？有人告诉他说，你颂赞你赞美就能达到一个果效。他其实根本不认识神，但是他说别人讲的，你一颂赞就达到一个果效。可过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果效没有达到，他觉得你们在骗我，你们在骗我。弟兄姐妹，一个人在唱赞美诗的时候，你真的唱，你的心灵不断被提升，你的里头不断被洁净，你的灵好像被唾弃一样。很多人为什么在心情郁闷的时候，你唱赞美诗，你的心好像像鹰一样开始往上升腾了，往上飞腾了，对不对？就有的时候你敞开口唱的时候，你的心好像被苏醒了，被提升了。那是唱赞美诗带来的，那是赞美神带来的一个功能，带来一个果效。但是你不能说我因为有这个样的果效所以我才赞美神。赞美神更深的原因是什么？他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是认识神的人，我们赞美神只有两件事，一个是 What God has done for us， 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感谢他，他把恩典赐给你，他救你，我们感谢他。第二个我们赞美的是 Who he is，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神，我们来赞美他。那现在最后讲的一句话是什么？我们赞美他是因为他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时候很难开金口，心很难被打动，为什么吗？你把这句话给它颠倒，你就明白为什么。这句话是说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相反的话是什么？地上各样说无知的福气。我们很多时候不能赞美神，因为我们太向往地上各样属物质的福气，或者说我们眼睛只盯着地上各样属物质的福气。地上属物质的福气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感谢主，但你的眼睛仅仅盯着地上那个属物质的福气的话，我们的心很难赞美神，很难赞美。为什么？我们尽力都享受地上很多美好的福气，当我们享受这个福气的时候，我们并不赞美神。为什么？因为你早晨六点钟下班，晚上八点钟回来，都是靠你手挣来的，一般人是这么认为的，对不对？第二个，你心中不能赞美神。为什么？我这点福气算啥？跟我同学比一下，我这就不是福气了，对不对？跟我邻居比一下，这哪算福气啊？这不是 blessing。 你的感动赞美慢慢就消失了。所以圣经为什么说你要赞美感谢？你的眼睛被神要提到天上，感谢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永恒当中拣选我，为我预备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是像什么呢？柏拉图讲过一个比喻，说人类就像什么？就像被一群囚禁在山洞里头啊，山洞里头被绑着，脸呢，他的整个脸呢是朝向这个山的这个山鼻， 啊，在洞里头，我只能看这个方向，为什么锁链在捆着我，我头不能动，什么也不能看，我只看到这个前面，遥远的地方呢有点光，这个我看到只有是我的影子，我就看到我的影子，别人都看到所有都是影子。有人告诉你说啊，你是活在影子里头，他说我不信这个东西，我看剩下的就看到就是影子，我爸爸也告诉我我看到就是影子，我祖父也告诉我我们看到都是影子，我祖祖辈辈都告诉我们都是影子，我们现在这印度的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影子。有人说不对，我听到外面有声音，我看过的啊，我根本不相信这个东西，为什么？我相信我的眼睛，我看到全是影子。弟兄姐妹，过去我们就像这样一群人，直到有一天基督来了，断开那个锁链，我们从那个地穴当中走出来，我们那个结冻啊，可是我们不适应了。为什么不适应？我们在墓穴里头待的时间太长了，我们不能见光，我们反而习惯在洞中的生活，不能从洞中走出来，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就终于把我们从洞里面带出来，锁链的捆绑下释放出来。现在做什么？我们到洞口来看一看，也许白天的阳光我们不能看，弟兄姐妹，一般的弟兄姐妹可能不能看白天的阳光，怎么办啊？那我们就看一看晚上，哦，原来那个洞里面真的是假的生活，哦，是个洞穴的生活，外面天地这么大，还有太阳，哦，还有星星，还有月亮，还有鸟，哇，太美了。但你只能看夜色，不能看白天，为什么？我们眼睛不适应。很多弟兄姐妹不能赞美大自然的美，不能感谢上帝的美，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从洞里面刚刚才出来，只能看看晚上月亮星星，那已经是够美的了，感谢主。当我们慢慢适应的时候，哦，我们可以看白天的阳光了，哦，原来阳光之下还有什么叫绿色，还有什么叫黄色，还有紫色，还有大山河流，越来越多了。等到有一天圣经上说我们眼睛被神更大的打开，更加适应，那个时候怎么样？你能看到公义的太阳本身，那就是神的真体。弟兄姐妹，当我们一个人的心被地捆绑的时候，我们怎么看洞中那个阴影？我们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其实错了，弟兄姐妹，地上的福气是神给我们的福气，但地上的福气真的很有限。在美国的人，如果你工作很稳定，家庭很稳定，你一定有个问题。如果你超过50岁了，你事业稳定，家庭稳定，一定有个问题。那问题是什么？无聊。是不是无聊？前面没有什么盼头，你说有什么好搞的？地上的福气它的本质就是如此。所以神教我们要赞美神，你的眼睛开始仰望永恒，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句话我下个礼拜来讲拣选的时候，我们要讲上帝的永恒计划，他的拣选，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福气是什么。在基督里的福气，我们永远不懂这句话的意思。神叫一切的丰富都藏在耶稣基督里，他把你带进基督里头，就是把基督所有的丰富加在你的身上。哦，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只有圣灵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我们才能慢慢明白。巴不得主人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 gracious person, peaceful person, 让我们也成为一个会感恩的人，会赞美神的人。在耶稣基督里，神拣选我们，把天上各样所怜的福气赐给我们，把永恒的盼望、永恒的居所、把冠冕赏赐给我们。在神的家中，你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这句话我以前一直是不，我跟随主也有一段时间，我觉得那是没办法理解的话。说主啊，你让我成为 king, 让姐妹成为 queen, 这什么意思啊？你永远不明白这句话。让上帝把荣耀的丰富赏赐给你的时候，你是 king and queen, 一直活在永恒当中，那是什么样的一个 blessing?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感谢主，那是极美的一个祝福。所以今天神给我们一点地上的 blessing, 我们感谢主，那也是神的祝福。但是只有仰望永恒的时候，你的赞美、你的感谢 就从心灵深处发出来。那个时候你唱圣诗的时候不再一样。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巴不得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扎根，你的圣灵就是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来浇灌我们。哦，主啊，为今天这样的敬拜我们感谢你，为你的同在我们感谢你，为你的祝福在我们中间我们感谢你，为在永恒中的拣选我们感谢你，为你把我们放在你基督的国度里头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活在基督里头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有天上永恒属灵的祝福我们感谢你，主啊，也为我们今天这样的聚集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中间有病的，主啊，求你伸出手来施行医治，因为这是你的子民，是你宝血所买的，正在万古之前你所拣选的。主，我们中间寻求工作的，主，我们仰望主，你是我们的神，你照顾麻雀也照顾我们的需要。主啊，你是把恩典白白赏赐给我们的人，也把平安放在我们的里头，帮助我们仰望你，帮助我们跟随你，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教会的家庭，祝福我们每个小的家庭，让我们家中有恩典有真理，有恩典也有平安。我们将感恩祈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